所以蝎呢能够把花贯穿起来，不是它展示，那么蛟呢有贯穿之用，跟线一样，所以说到的是叫筋，这个筋章呢用线的意思来说。那么我们这个筋呢，筋为线，这个筋也是同样作用。这个布一个纬线没有筋线穿的话，都是线散掉的，经过筋线一折之后呢，那个布拿下来散不掉了啊。对花的线也好，筋为线的筋线也好，都是其贯穿的作用。那么所以说我们真正的佛的经苏达拉就是线的意思。我们汉语的解释呢，有时有的时候要自己发挥一套了，天经地义的不可改变之为经的，这个意思跟印度的原文不是那个意思啊。当然也可以说天经地义，佛说的经是不可改的，意思是有，但是原来印度话的意思就是苏达拉是一个线把它贯穿起来，不会散掉。那么苏达拉藏第一个圣完颂解说，苏达拉的就是经章的这个颂现在没有流传下来了。第二个藏的圣完颂就是比那亚藏，比那亚藏就是李藏了。比那亚这个印度话巧佛，巧之六根，我指三业，把六根调治好，不要乱看乱动乱听啊。我们说现在我们年轻的比丘或者是居士也好，不要去乱看啊，看了之后你心就是停不下来，停不下来之后你就不能安心一道，不能安心一道就会造业，造了业之后就要有门前生闹多啊，这个事情又来了啊。那个我们还是要眼根收拾，耳根收拾啊，心也不好。我们今那个故事还是重复一下，那个一个国王，他带了他的很多宫女享受啊，他要单独享受，派了那个卫兵跑到山上去，山上的空气好嘛，在宫殿里进待了感到不舒服，大自然的山里一个最好的国王游览的一个山，他叫他的卫兵把这个山封起来，这个路上都封住不准上来，他自己在上边的公务参议楼梯桥屋唱歌啊，尽量一个人享受，正在享受这一半，忽然空中五百个仙人飞过，飞过之后呢，就听见有的仙人看到下边裸体女人跳过，眼睛一看不得了，那个起了烦恼心，一动神通没有了。有的听着声音说啊，音乐很好听，都一看着音，神通也没有了。有的鼻子闻着下边香气，我好，反正你这个眼耳鼻子身接受到了之后，起了染污心，染着心，神通没有了。神通没有了，定力失掉了嘛，神通没有了，神通没有了，飞不起来了，一下子啪下来，他那个树上现在很好的，好野鸭子一样，鸭子一样，啪都一下子下来了，啊，那个国王看了气得不得了，他说你们这些偷看我在这个宫里跳舞，啊，这个了不得，这个最干活，他说他们仙人，他说仙人，这个神通呢，你再飞飞看，飞不动了。最终就是杀掉了哈，那你这个东西你说你先你这个碰到五月你就糟糕了。那么现在不要说我们还没到先的水平啊，啊这个反复你去贪着嘛啊，你这个下的这个哪里去呢，你有门前了啊，这个事情要提高警惕啊。那么这是比那亚藏只挑吃六根啊，六根吃不好，不是善业，善业要造罪的，身可以善业，可他非要造罪。那么这是比那亚藏，最后再造十万个颂，解释阿毗达摩藏。阿毗达摩，我们前面已经好像是讲过了啊，罪发、无比发、现发等等，这就是说将来还有妄想啊，阿毗达摩就是论藏。那么他们造了十万个颂，解释经藏。十万个颂解释律藏，再一个十万个颂解释论藏。那么这十万颂的解释论藏的还流传下来，现在还有，就是我们藏经里边的大毗婆娑师言，大藏经里还有200卷啊，相当大的篇幅。那么这个大毗婆娑，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汉传的佛教，通过我们给以前的大悲玄奘法师确实伟大，这些在印度原文当然是没有了。那么我们现在是佛教三大系统啊，一个是藏语系的，一个是汉语系的，还有一个是巴利文系的。在巴利文系固然阿毗达摩是有一些，但是没有我们那么多啊，也不一样难产的。那么西藏的阿毗达摩呢却不多， 像大地部说等等，居舍跟居舍是有颂没有，释迦牟尼亲自的论就没有，都是大德们的解释。那么大地部说更没有，比如说法正法师在生的时候把大地部说翻成藏语，已经翻好了，在达赖喇嘛的宫殿里边，经过文革以后再不再不知道，反正这个功德也是很大啊。法正法师是了不得，不但是把汉藏文的翻过来，又把中国汉语的大地部说这么大的部篇幅翻成藏语啊，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里边呢，将来能够把大地部说翻成英语啊，留作于国际的世界呢，这是共同财富了。我们佛教的财富是希望大家共享的。现在我们汉文的有了，藏文的虽然有没有公开的啊，还没有广泛流布，那么英语的根本就谈不上，现在英语翻的经典极少啊，认账差不多没有，那么这个都有待于我们一代一代的努力。嗯，那下面都继续啊，讲完了。那这个呢是根据玄奘法师的这个大乘西游记的啊，这我们说远慧法师呢是玄奘法师的在场弟子，有他的传承啊。这前面的摩田切地于龙宫，这个宫啊也是出于这个大乘西游记。那我们玄奘法师住下将居舍的最有名的三部，就是居舍的光记宝书，另外就是这一部圆慧的颂书啊，所以说这个是以正规的传承。大乘西游记里边摘的东西很多，昨天我们也讲了，现在这个佛的诞生地南毗尼园也是靠这个大乘西游记的地理的位置推寻才寻到的啊，这部书的价值很高。另外一部呢可以推荐的就是三藏法师传啊，这个也是玄奘法师的传记，这本书也值得看，就可以玄奘法师到印度去路上经过的千辛万苦啊都写得很仔细，那么印度学法的情况也很详细。那么今天我们就下去了，昨天讲了十万个颂解释苏德拉藏，十万个颂解释比那亚藏，在十万个颂解释欧比达摩藏，这个三个十万啊，那么前面两个十万颂这个本质没有了，现在是已经不存在了啊。那么后边的欧比达摩藏的十万颂就是玄奘法师带回来了，翻译了成了这个大地部书二百卷，这个现在我们藏经里还有。只有上缺马命蔡寒，背十三藏悬著千古。这就是在这个集体大地破书的时候呢，只要的自由是尊者为首了，所以呢有些问题都由他来商量确定。但我们不是说那个大地部说呢有四个品家了，自由尊者就是一个啊，其中一位也是主要的一位。那么这里呢是强调自由尊者的重要性，他说一切都是由他来主裁啊，由他来决定哪些是对的哪些不对的。在这个大地部说的那个文里边呢有四大品家，把旧政策苗影政策等等啊，因为四位，四月也是其中的一位。马明蔡寒，马明他是这笔把它写下来，蔡寒寒就是笔了啊，他就拿了一个笔。你们的抄的讲义是什么？后面一个马明什么海呢？好像写错了吧？你们什么？错了啊！采取的采啊， 今天我们书上有点菜啊。嗯，这个都是那个名家啊，这些魏主的是释有顺者，马明子也是彼得，那彼得碑是三藏源自千古，他把三藏呢都解释了，因为这是三个解释苏达拉的，解释比那亚的，解释欧比达摩的都解释了，但是呢我们留下的只有论藏啊，经藏论藏这是我们人，我们的福报不够，已经没有了，没有传下来了。那么总算论藏还在，选自千古发音从过于雅方，我乐在会于大界，神真自身，自自为业。那么这个说写好之后呢，它就是源自千古，源自千古，在这个古代的史书呢，它是特别强调啊，或者这个发接下来之后呢，是千古所没有稀有的，就是古代一千年之前，千古之前呢是没有这么样子的。那么这好像是有些过分强调啊。那我们采取的意思呢，就是源自千古，就是流传于千古后代啊。过去当然很多好的还有了，但是由后来说呢，这是确实很名贵的，不容易再有这样子给著作出来的。嗯。源自千古，发音从不以下方，这个佛的发的这个云啊，云是比喻了，佛的发就是重新遍布于很远的地方，因为佛在世的时候，或者之前的大菩萨在的时候，中国的佛教很盛，到处就是弘扬这个传得很远。那么后来我们这佛教史里就看到了，后来就写这个婆罗门教啊有心了啊，那么这个佛教的衰败，很多的寺院因为辩论的失败归于他们去了，很多的信徒也改信他们的，这个就是佛教衰败的现象。这个时候经过这个三次这三藏的期间呢，这个迦斯密罗的期间呢，把这个法完全整理完备了，这样子呢法云雨重复于雅方，重新的四方流布啊，那就是说这个发圣的情况，或者在会议杀戒照顾世界啊，佛的太阳再重新的放光明，本来就是外道的侵犯呢，佛的光明就给他们慢慢的减弱下去了，这一次真正的这个三藏佛的光明重新再发大放光明，传承之圣，是之为业，传法的圣啊，就讲这样子了。但是今天的战场，当时这个迦斯密罗的这些的效果啊，影响是大。波白罗汉及接近一，可是令历史微清自观，不许外方，这也差人受沉闷，不令善错。那么五百个波罗汉接近了之后呢，这是很名贵了，他就刻在舌头上。那个事啊，那个发什么事呢，就是真人永需本国的人学习，不许带出外方去，不能传到外边去。这个有什么原因，就是怕外道偷啊，并不是小气，当时的欧罗汉呢，因为外道很盛的，就怕他们拿去了这个东西之后呢破坏佛教。因为我们知道过去的就是叫这个婆罗门教，后来就是改了印度教，在婆罗门教里边，过去是在佛在世的时候把它变输了啊，就失败了，一切不争，但是后来的婆罗门里边的很许多有学问的采取了佛教的教义，重新把他们的婆罗门教的教义修改一下，又重新兴起来了，因为他把佛教的现成的教义冲到了他们里边去呢，那他们的号召力就大了啊，甚至于他们把释迦牟尼佛认为是他们第七位嘛，第七位的圣者，把佛教包在他们里面去了，这样子呢，不论这个印度教的势力就很大。那么就怕那些人再把这个名贵的达毗婆说这个三藏啊，把他们偷了去呢，又来破坏佛教呢，所以说 这是本国的自己学，不准外面的人拿着去。当然了，要来学的是可以，不准带出去就是啊。那么在来学的当中经过考核了啊，是佛教徒，真正的佛教的。彻夜叉人是无成，因为他们阿罗汉有神通了，就命令那些夜叉守这个门，不准他人家带出去，不领善处。那么这个在这个里边呢，我们不是在以前释迦牟尼向佛教师的时候也说过一个公案，在释迦牟尼的传里边好像有这么一个事情啊，因为这个时间久了嘛，不一定记得很清楚。就是说当时有一个释迦人啊，他呢为了要把大比波说呢留之于四方呢，他就是里边去学了好几年啊。那么修好之后他要回来，他当时书不能带出来，他是背的全部背了想出来，出来嘛，那么他跑到门口呢，夜叉就打吵打闹就叫起来了。那么大家听到夜叉的声音呢，他就是大家就跑出来，一看有人要出去要偷出去，那不真把他拉回来。那回来呢他就上风，上风嘛，人家搞了半天问了半天你干啥，你们他就是风头风脑的啊。人家再看到这个疯子呢，就算了，不去追究了。这样子过了一段时间嘛，他又偷偷的要出去，那夜叉守门的夜叉呢又大叫之后惊动了那些过来的人呢，他们又把他抓住之后呢，他又上风嘛，他们搞了半天看这个疯子是哎，也许追他去了，放掉了。那么第三次他又偷跑了，偷跑夜叉人不叫了，他说我叫了几声你们都放掉他了，我也不高兴叫呢，就偷跑去了。跑出去之后呢，他年纪很大了，他就赶快叫他的弟子，他说他别拿来，我背下来，你赶快写啊，趁他们有那个远见之前，要把这个东西要背完，要把它写完啊。这样子呢，就是呢一个大比波说啊，这个三藏啊，具体的三藏呢，已经在这个迦斯摩的之外，已经学过一些了，已经传不出去一点了啊。那么释迦牟尼可能也接受过那些那个那个的学术的影响，也大概学过一点，所以说事情重光了，也后来又去进去。下边说事情正则，就是有中或者进步，尚未当离，亦有中意怀去色心，有定是非，恐被恐为被事，情外忌惮，欠命重望。重望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他已经去过了，他外边可能学过一点，再到里边他们里边正规的严格的到底怎么回事，他再要去看一看，再去学一下。释迦牟尼我们知道以前显多罗国西方有国出家的，西方有国是比较自由的开放的，那里进步的学说其他的各派的学说都有的讲学的，所以呢他虽然是有国出家，后来对进步学说学了很多，认为进步确实有道理也有不得宗派里的意思呢，他感到有些地方是可去的，有些地方不如进步，应当也舍得，所以外去舍心。但是这个就是要把有不得宗力呢过分执着的那些要把它改掉，要比较最合理恰当的把它建立出来。那么他这样子要做这个工作呢，当然不是草率从事可以成就的了，他们到底是这么回事，有点是非，到底他们迦斯弥罗里边他们是这么讲的，到底对不对，还得要亲自去一下。但是他去一下他的名声很大，因为他也学过进步，不但是进步，其他的大众部什么都学的，而认为进步的道理最好那么他要是他实际不到亲自去的话，那人家肯定要震动了，这个人来了决定是不是真正的忠诚于有部的，那么恐怕他的这个迦斯弥罗的那些被世界他们那里的人呢心怀忌惮，恐怕也顾忌恐怕也顾虑，所以呢见命重望，他改了名字去，这个重望不是以前去过了他就是以前学过，这一次再要去仔细的学一下他们当地的再学一下。那么去了之后时间是在学了四年释迦牟尼本来学了很多了，这四年里边把他们里边的关节那些细节全部学透了， 当然了，我们说印度的学派是要跟西藏一样要辩论的，在圣经里边，睿智中品菩萨部，他经常用智中，他自己的这种来铺塔布铺油布，他自己中一般就是以进步的依据为多，世尊菩萨是以理为重，哪一个地方讲的是比较符，他认为符合佛的原意的，他就以他为重，那么他就是没有偏见的，不是说我油布出家的，我什么都油布是对的，也不是说他对进步感兴趣了，进步什么都对的，他其他的部派一样，只要是他认为是符合佛的意思的，他都采取。那么当然进步的采取的最多，他经常以自己的宗派、自己的立的宗呢，那只要是进步的宗了，来破他们的油布。只有罗汉被觉悟通，即悟了思，啊，即从言思悟了此言。这个那个时候呢，在辩论的时候，有个阿罗汉，他经常把他问的没话说啊，被觉悟通。那么这个什么人呢？这个阿罗汉就是总言论师的师父悟了罗汉。悟了观音瑞坠入定观，只是事情是告之曰：师父同说为人欲者，自长老破，必向自害，长老破是归还本国。这个阿罗汉呢，感到很奇怪啊，这个人怎么聪明智慧这么大，竟然把这个有波这个一向是认为最高的这个把它攻破了啊，那么他就落定去观察一下。我们前面讲过了，阿罗汉就神通要落定以后才能得到，那么他落定一观察呢，知道他的事情不少，那么就私下地告诉他，他说我们这里的部众就是有部里边呢，并不是过度圣者，圣者当然不会害人的，没有那些恶心的啊，烦恼心没有，但是里边还有一些没有理由的，没有理由的就是没有正道的，有部的宗旨破掉之后呢，他们心里不高兴，可能要害你，因为他没有理由啊，理由有的当然是不会的啊。我们说理由一般就是说生了三国以上，有接的男女又没有了，称谓性也没有了，那么就在了出产，定是出产以上，国是三产以上，那么在没有征到三国之前呢，他没有全部理由啊，有些理由还有一点点，那么称谢还是有一点点，那么当然了，圣者是不会害人的，但是反复，而且这个只要是反复了，反复那些比丘呢，他可能知道你破了你，可能要给你害你啊，那么长老你可以赶快回去吧，还是回本国算了，那么世间菩萨反正也修好了啊，修完这个是吧，下次弥陀介绍比不说基本上完全掌握了，他也就听他的话回去了，于是真于是清还是本国一，他就回到本国，将比不说，他回到本国之后，他就跟着大家讲比波说的教义，若一日讲便造一季，是一日中师父讲之一，他讲一天，把一天讲的内容全部总结起来，用一个季字来包含，那就是这个季造得很巧妙了啊！一天讲的我们就讲了至少有几个小时了，一句四句话把它包完，那么这样子呢，讲了讲好之后，然后开车统一书写此颂，每天讲好之后一个颂来总结总括它啊，这个颂就写了铜片片上，车统那个黄铜的车统的片上把它刻好啊，刻了之后把它写上去，第二天按照次第一共讲了600个颂，就是地球颂有600个颂，宗是大比波说及一周进，那么他讲了600个颂的，把大比波说十万颂的意思讲完了啊，3个十万颂的啊。那么呢，这个这个事情不是巧妙，口相而知，把他道理全部说完，标准相向，即故显灵，愿垂能破折，莫当谢之。他就造好之后呢，就把这个颂标写好了，这个颂啊。 背着这个香香的上边这个大象呢。我们说印度的象象啊，最大的最好的象叫这个香象啊，是最高最优种的象。那么配了把这个香象上边背着那个颂，到处打鼓宣礼宣传。他说哪个人在破，我叫谢子，我给他叫谢他。这个谢他是印度的，就是看图了，或者是住为住他的弟子了，那就是到处跟人家找人家辩论，就是看你这个能不能破他的弟子颂。今无一人能破死机，这样子到处宣传呢，到处打鼓的宣扬呢，今日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破掉一个字啊。所以说呢，这样子呢，就是这个里边确实是不可破的，完全是准确的。那么他既然感到这个没人破了，就将此寄送世人寄往迦斯密罗。那就释迦牟尼就派招一个人呢，把那个颂拿到迦斯密罗过去。支贝国王借助圣众闻加欢喜，演唱赞拜，出境来迎，飘送想象，知国行动为鸿集中。这时候国王呢，他看释迦牟尼很有名的，释迦牟尼把他的寄生送送来了，是解释毗婆烧的，把毗婆烧的衣里总挂在这个六百个颂里边。这个六百颂我们说一下啊，正文六百颂是寄生送，那么叫他续颂流通的那个一共加起来呢，一共607个颂啊。那么正宗分的是600个颂。那么这个国王啊，跟他们国家里边迦斯密罗国的那些僧人呢，听到这个释迦牟尼来做寄生众来弘扬他们的大毗婆说呢，当然很高兴了，更加欢喜，因为释迦牟尼名气很大，他们来弘扬有部的大毗婆说了，那当时很高兴了，就是有部的影响很大了，他认为释迦牟尼都来站起来来弘扬了。他们欢喜之下呢，国王就是演唱反盖事情来的，一张队啊，唱了翻了盖了，打弄得很庄严的，亲自跑车过境，跑车迦斯密罗国，跑来迎接这个标中的想象啊，那是很重视这个事情的。自个行动为鸿集，他拿到去请教他们国家的去之后，就马上去看了啊。一年一位这个释迦牟尼来弘扬他们的毗婆说啊，当时高兴之极了。但是呢，乌罗子非高中人曰，乌罗他是有心里有底的。这个释迦牟尼他改了名字到迦斯密罗国来修了4年，经常辩论的时候，让进步的意思来破有部的，怎么会弘扬你有宗呢？弘扬我们有宗啊？他知道这个恐怕是不是那回事，他就告诉大家说，他说。师从非是传弘我宗，宗之传说之言，思想巧恶。当然你不要高兴啊，这个宋并不是专门来弘扬我们有部的，你看看他宋里边经常有传说传说这两个话，这两个话传说就是有部的传说了啊，并不是佛说的，也不是可靠的话，那就是思想巧恶，这好像来戏弄我们的啊，并不是真正弘扬我们的。若你不信，请舍己知。假设你不相信的话，你叫他解释一下，因为颂很溜，看不出什么里边的深处的意思，还不一定显出来。那么你就是这个亲自做个解释，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了到底什么意思。那么他们国王呢，他们听着有道理，于是国王就是圣众，国王啊给他们讲，国家里边的分的僧人呢，就派一个把事情往秦奉北秦京一生进秦。那么国王给他们圣众呢，就派一个人去请他找解释啊。那么要找解释，这个古代的人对法是很尊敬的， 清朝解释这个古代的人对法是很尊敬的。清朝造一个注解啊，什么个解释，一个解释宋呢，供养他100斤的黄金。这个我们想想看，现在100斤黄金是好多钱啊，现在拿几两都拿不到的啊，100斤的一生敬请啊，以表示他恭敬来请他做解释。认知受情为色本文，这个我们事先我大家算一点学过了。他把那些钱都造寺院去了啊，供养僧人去了，他自己当然不要钱的了。认住呢就受了请了啊，为解释他的本文，就是解释宋了，一共呢有8000个宋，那是当然解释要广一点。原文呢宋就有600宋，加了注解呢就有8000宋。这个8000宋就是我们的俱舍论，在印度是宋的，我们翻过来是长行了。寄望人们把它做好之后呢，也是送到假行弥勒佛去。故若我的所言，自己业名本源现。等到他们拿去看呢，果然给我的所说的就是那回事。他很多地方是以有部来以进步来铺有部的，并不是完全弘扬的有部中。当然也很多地方有部原来的意思他还是认可的也不少啊，但是很多地方他也怀疑的，就是以采取进步的意思。那么释迦牟尼也不是偏于进步，他认为进步是当理啊，他是义理为宗，这个后必要说，并不是跟哪个宗派有关系就用哪个宗派的，他哪一个宗派合理的他就采取哪一个，所以说他没偏见。这是我们学做学问的人应当是的态度。那么这是本缘起，这个造俱舍论的根本的缘起就是这样子啊。第二，明造论义，那么你造这个论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以什么目的呢？大义有三，大概有三个。一为众生断烦恼故，二欲令智者慧解生故，三弘持正法令救主故。那么这个主要的造论呢，当然是三个目的。一断烦恼，这个我们说的佛教就是以断烦恼为下手的也是断烦恼为主要的一个事情。成佛了，阿罗汉把烦恼断完了，成佛把邪气也断完了邪气是什么？邪气等于说烦恼的气氛。我们说一个茶壶，如果你里边摆什么东西的摆茶叶浸泡茶的，那么这个茶壶以后就是倒一点开水进去，倒出来的水还是茶的味道。什么原因？因为茶的味道很久很久熏在里边，它吸了这个茶壶的一个它的组织的里边去了。那么就是开水倒进去也茶的味道，这是邪气你找不到一瓶茶叶，但是有茶的味道。那么阿罗汉烦恼断了，邪气还在；佛呢，烦恼邪气全部断完。所以说，断烦恼断邪气，这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断德我们佛的三个功德的断德，就是断烦恼邪气的。那么这部造论呢，也是要使众生断烦恼。第二个，欲令智者慧解生故，是有智慧的人，而且智慧理解那个深刻的正确又深刻的产生他的智慧。那么是智德佛的智慧也就是一切种子全部了解所有世界的事情，说世界世间的一目了然不要动脑筋，让限量能够知道，这是智德那么第三呢，弘持正法令法救助。我们每一个念经也好，发位也好，都是发往崇高八圣者的心路。为什么正法久住这个佛教徒做什么事情都要成这个心，为了正法久住可以弘持正法令久住过。那么这个正法久住有什么好处正法久住众生的安乐，大家修了正法之后遇到正法行事的话，当然了不会受苦过，要最起码的人间安乐。那么最高的说是的这个涅槃之国 要别分开讲，断烦恼者，要令众生出三有故。什么叫断烦恼呢？就是众生要处理三界，三有就是三界啊，有有色有无色有，所以有界有色界无色界一样的。有尽流尘，有尽尘人，有慧未灭，又就彻底去断火缘，断火正因，所谓尽慧，论正劝慧，认主因自故自是人。我们这众生的尘人，有了三界，只要的原因什么？有慧未灭，烦恼没有断掉。我们讲印度佛教的时候，色知的缘起，总归拿来色知就是坏业苦，因为烦恼的推动造业，造了业之后就感苦苦，这样子不断的流转。生活到的时间多，人天的机会少，就在那里不断的受苦啊，就是人天也是有苦，那么这个成人啊受了有大苦，所以说最后呢是来个总结。春大苦运尽了，整个的流转是一个纯没有我的啊，这我们考过。那流转是哪个的流转？没有我，就是无运，纯粹是个无运，没有个我。道无始无终啊，你不修道不修行的话，不但是无始终了也没有，无始无终受快乐也好一点，就是受大苦运尽啊，那个流转生死的苦不得了。所以说呢，整个的缘起就是那么回事情。那么这样的苦呢怎么来的呢？就是烦恼了，因为烦恼没有断，假设你要处理三界的话一定要断烦恼啊，所以把烦恼要断掉。为什么烦恼叫缘呢？我们说业是因，真正的干苦的是造业了，但是烦恼是疏一点缘一点，这个业是烦恼推动造的啊，所以烦恼呢给果来说是一个缘，断或者正因所谓经纬。那么你要断烦恼，断烦恼的真正的尊敬他的一个因，断惑的因是什么？净慧无漏慧啊，这我们是也就是般若了。你世界上的智慧或者是我们的文思修慧有漏的慧，真正是压烦恼把它压下去。我们孔夫子也讲仁义道德，也主张要把烦恼吸下去，当然它的范围很小啊，但是总之也讲一定要吸收烦恼，这个但是断不了，真的佛。那么我们外道修定啊，世间的禅定，四禅八定也是佛烦恼，可以把烦恼佛下去，但是不现行，这个手腕更高了，并不是硬把它压下去，可以使它佛下去啊，在定力的力量下边呢，烦恼可以现不出头啊，不现，但是根子还在。当你定力失去了，烦恼有限了。那么这些佛教的净慧，佛教的文慧修慧与那个文慧思慧修慧也是有漏的，业证的佛也不能断，一直要到无漏的慧出来之后才能断。无漏慧什么时候出来？见到的时候开始出来啊。那么见到修道佛学道，不断地增加无漏智慧，慢慢地把烦恼断完。见到的时候把它把事，这个把它把这种烦恼把它断掉了，很快，那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跟人质一样，一上一下一上一下的把这个十五个尘啊啊，把这把事烦恼全部断完。这尘啊是很短的时间呢，十五个尘啊里边把见到所断的烦恼把它把事全部断完啊，这个是很快。所以以人来比喻，那么认真劝慧，那么我们说断烦恼的真正的因素是净慧了。净慧怎么来的？净慧要靠有了的慧，文慧思慧修慧慢慢一定上去。那么这个论，我们的阿毗达摩这个论呢，真是讲慧的啊。我们的律藏讲的是戒，经藏主要讲的是定，而论藏主要讲慧。那么慧是断烦恼的因，所以说这一部论正是讲慧的，所以这部论呢就是照了这部论的目的呢就是断烦恼的啊。所以我们呢再下来给大家说，我们学法如果不从断烦恼下手， 但是以这个发掘一些道理啊或者理想来彰显自己的知识，那个全部是错掉了。你要真正的把佛学好呢，一定要从战犯到下手，不要是做一个装饰品把自己彰显起来了。哦，我学了多少法，能说什么法，能写什么多少文章，烦恼还是那么多，没有用的啊。这个是名义观点，为了自己的名啊，为自己的利益学经法，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真正目的是断烦恼啊，这是第一个。那么这有什么证明呢？用具足论本文来证明。郭下文云，在下边具足论里边有这个话。那就佛印说非阿弥陀佛，为什么要说阿弥陀佛呢？这个句子里就举个颂答曰，他举哪一个颂来回答？忧患世间飘有海，因此传佛说对法，故知造论为断烦恼之地带。他说你为什么找阿弥陀佛？任自己回答，哪个颂回答？他说因为怀，因为有烦恼，这个世界上就漂流在山有大海之中。我觉得前面说的成人生死是要是烦恼没有断，那么要为了断烦恼呢，所以说因此传佛说对法，因此要说对法。这个对法是哪个来的？传佛说是从佛那里传过来的。所以说我们说对法对，主要就是对治烦恼。那么这个对法也不是论祖或者是其他的祖师自己想出来的，是从佛那里传过来的，那是有依据的。那么第一个，所以造论的目的是断烦恼，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学法的人如果不从断烦恼下手，跟气功是一样的。那气功是不断烦恼的，他把这个主要讲功能啊，有什么什么痛，有什么痛，有什么痛，看到什么什么什么，跟着治病等等，不是佛教，外道。下边第二，圣慧解者，什么叫圣慧解呢？是论乃失衡六见六座远观法相穿远逆门江海。虽无论有那么多的东西啊，这个什么东西啊，我们一个一个看。失衡六见六六座的远观啊，我们先说观见。关键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啊，我们以后要抄了给你们了嘛。好了啊，这关门的粉末啊，关键一门的粉末，将手的磨酸，是门户之要，反正是这个关键的地方啊，是最要紧的地方。那么这个论呢，是可以显出是无含给六祖论的关键啊，重要地方都这里讲了。那么是无含我们也讲一讲，有金是无含，律是无含，这里讲的金是无含，金是无含大家都知道的，常无含、诸无含、常无含、真义无含，还有律是无含，律是无含、根本无含、法系无含、正统无含，这个四个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啊。那我们讲戒的部分就是变色无含，那么讲二十前途的是根本无含，那么讲它的里边的秩序内容的杂系无含，律的宗旨在哪里？正宗无含。这个我们将来讲律章的时候要讲啊。海公老师把变色无含给根本无含都变了书了，后边两个杂系跟正宗没有来得及编。那么这里也就是说，这部论是无含的要紧的道理乃至六祖论的重要的意义全部都包在里边了。那个六祖论我们已经念过了，就不念了啊。将法相穿远一门江海，法相我们说将佛教的一些名词以它的法的相貌，就是那些法相名词，就是将法的一些穿远它的源头什么的大的河流的源头 就在这个里边啊。那么立门江海，我们前面也讲过，立门就是任门了。本来是讲欧毗达摩的，我在讲这个昆勒的啊，他就是把一个法，从很多的角度来考察它的内容，用有漏浮漏这个门来观察，或者有见浮见的观察啊，乃至有情有识，无情为识，无情无识等等各式各样的门路来观察它，可以把这个法弄得一清二楚，一点也没有怀疑，全部透彻的明白。这个一门啊，用各式各样的道理的一门一门的来观察它。江海，这个你一理无穷，如果江海是那个那么大啊，流注，那么就是说这部继承论里边就包含那么多东西啊。要讲法相的话，它是个源头；讲一门的话，它讲的是江海一样。那个法相也是清楚。你叫他等到十一点再打量啊。那么这样加比的战传话了，文清天系与任立明明义义系玉花啊，这个我们好像也写了一个，但是这个文呢写得非常清楚，既然清楚之后不说文清系系玉任，写得有认识，跟玉一样啊，不是干巴巴的啊。所以说，道理讲的文写的很清楚，还是有认的。那么理呢，讲的很明白，给玉与明明玉花，给月亮那么是那么的明白啊，月亮是很清明白的了。那么花什么？月亮旁边一个运。给太阳的红一样的五彩的，不但是讲清楚，而且有很好看的那个道理，很好看的这个跟月亮的运与花一样啊，它是既明又好看，又是道理文清楚，又是润，咱们观一下。那么是赞叹这个。这本书啊，不但是道理讲得多，讲得要紧，文字也非常好。其学人之内心，法智者之敏慧。故下文云：“我与方宇以六说，未开自在慧道门。”他呢是启发我们学者的内心，那个糊涂的无明，那个不清楚的糊心。那么启发开发智者的明慧，就是开慧的了。这个道理不是他远慧自己讲的，他本文有证明。他据下面的文啊，我下文云：“我以法语一流说，未开智者慧的门。”这是在后边柳通序里讲，可能啊。他说我的这部书呢，佛的道理是多得很啊，说不完的了。他只不过是一方一语讲了，那么你可以以此类推啊。那么已经说了，一方一语呢是讲了，简单的讲了。那么这个讲了之后，讲的是很少啊，但作用很大。未开智者慧道门，这个讲了一点点呢，可以开有智慧的慧道门，可以把这个门开开。这么开，下面说：若生少破，作少作月。细雨多气遍满身中，此人也然开烧慧门，自由自在人生卧落，若是多门名慧多门。当然我们这个印度以前有这么一个东西啊，若生少破，只要破一点的皮，把一点油摆上去，没好久多气遍全身，马上要死的。这个我们在以前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年轻时候看那个这个莎士比亚的那部书啊，叫《王子复仇记》啊，它里边就是这个公，他这个王子人家害他，他两个人比武啊，去见的时候，就对方呢，国王就把他一部剑上按了一点很多的油，这个毒油只要把皮挑破一点点，马上会毒气偏停是要死掉的。那么他这个慧道门也是这个意思啊，古代印度也有。那么这个东西叫破了一点点。 多去偏显生，保证有实。那么这里就不是实的，依这个现在呢，据这里边讲的会不能全部讲完了，只讲了一方一喻，但是这一方一喻会类推，好像这一方一喻的智慧你得到之后，就是进入你皮肤了，那你得到一点点的话，这个里边就发展，慢慢会有充分显生，智慧全部会开出来，所以这个作用很大啊。虽然讲就是不多，将来呢它就发展起来，但是可以全部起它的大的作用。说只有自证是次论要讲，这个论也同样啊，好像这个都一样，给你开了一点点，只要你能够学一点学进去的话，那么你有智慧的人呢，将来就会是深深的把我的一切三要十二部都会悟通，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问题了啊。所以这部论呢叫聪明论，这个名声也就是这么来的啊。因为这个学了这部书会聪明啊，就是会都门啊。你虽然看着这个书只有六百个颂不多，但是这六百颂一进了你的脑子啊，把这点钟一步下去的话，将来就会充满显生啊，那个智慧全部开发出来，那就是啊，跟那个会都门一样啊。也就所以说叫聪明人呢，他为的是人聪明的。那么我们看看啊，我们这里的人学了会不会聪明起来啊？现在才开头，当然好不好说了，学了学完了，我看一定要聪明一点啊。如果你没有聪明起来呢，那你没有学好。我们在我自己有经验，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也学过很多的法相啊，这个唯识法相。天台的教育也学了一点，但是把居舍论学完之后就感到不一样了，跟以前的看法跟以前的知见都感到进了一层了啊。所以这个必然的，因为这是聪明人嘛，你学了之后怎么会不聪明呢？那个古代出名的就叫大家都叫聪明人。第三弘治正法者，自千年罢休，百好厌食，前途奋究，正法临时。那么始终青莲罢笑，我说佛的眼睛是青莲花经常含笑的，那么青莲花的眼睛不笑了什么情况？涅槃了吗？白毫眼色每天常放白毫光，跟佛佛道统啊都是一样的，佛的每天的毫光经常放光的，就是白毫眼色光不放了，这也是都是表示佛涅槃以后，佛了涅槃之后呢，邪度分究，这个字就是纠察的纠一样的啊。涅槃以后，那么这个邪途这个外道啊，到处的扰乱我们的佛法，正法临时，正法呢就慢慢水退下去了。临时就是临就是小的山呢，词就是慢慢平下去了啊，那么就是佛法慢慢衰败下去了。律宗上就是谈，这是讲外道了啊，这是我们说主要是在陈规上面讲的很多，这里是提到一下，那是当时最厉害的外道，一个是受论，一个是圣论师啊。那么就是这两种，律宗上就是谈米斋六句之说，先谈他们两个啊。第一种我们看看是数论外道，数论外道即比如啊，他是一个头子，他的弟子里边最上首的弟子叫法利沙，他的法利沙是印度话的叫鱼，为什么叫鱼？他下雨的时候生的，他们父母就改成取个名字叫鱼。那么他是一个这个外道的下面的上首弟子啊，很聪明，很有威信，他的徒子呢就是因为他叫鱼呢，他的徒子呢是叫鱼种外道啊，以他的名字来改啊，叫鱼种外道。他就造一个金七十论，列了二十五个机，总六有三，总的说有三个，一个是辩语，一个是自信，一个是我知。编语是一切法能编的，自信下边要讲有三个自信，我知就是有知觉的我，就是神我，就是我了，大我他们所说的啊。 知心呢有三个德，一是杀多永坚之德，二是拉舍成分之德，三是达摩安顿之德，通常呼之为喜忧安，这个佛教的贪嗔痴有差不多的情况啊。那么这自信嘛有这三个，这个三个自信有这么三个东西，所以产生了种种的世界上的善的恶的好的臭的法，都从这个自信变化出来的。那么神我呢，本来是大我，后来因为是他这个三个就是他把他捆起来了，成了个小我了。那么他们修行呢，就是解放小我，会了大我，把那些烦恼也都去掉，很像佛教啊。因为他们是采取佛教的教义的，把他们自己的编了一套，所以比以前的婆罗门教要高明得多，这个力量也很大。当时的时候佛教很多辩不赢的都受他们的损坏了。这是愚众外道，就是受忍师以斋是圣人外道，也是当时比较厉害的两个外道之一。圣人外道修流他是一个名字叫修流，为什么叫修流？先为夜游，经常孕妇，所以说常年康辟之中，弥在始至，国以为名也。他是名字叫修流，他是晚上出去的啊，就好像毛泽东一样的了。那么但是有一次出去呢，他们是外道也不是就是做坏事了啊，他也是修他的道。有一次他去晚上出去呢，经常是一个怀孕的女人呢，看到这个外道就是瘦得很的那个样子，黑黑的，看到之后吓了一跳，又那么把他孕妇吓坏了，大概堵了胎了，那么他也感到这个不好，他就不去吃食了，他们到晚上吃食去了。那么就这么样呢，他吃东西怎么吃呢？常年康辟之中，那个大谷场里边啊，剩下的康了那个里边呢，就煎些米来拿来吃，米斋食之啊，故叫米斋仙人。那个时候我们叫叫他米斋仙人。他的僧人是呢，造一个部论叫六句论。六句哪六句呢？食得也有一同火化。这个事情呢，陈秘书呢要广讲，要广铺，我们这里介绍一下好了。那么这两个外道是很当时最厉害的两个，一种三德之谈，米七六句之说，他们对这个外道的论说呢，禅我化缘，观我清流，把我们佛教的化缘摧残了，把我佛教的清净的法流消搞乱了啊，混浊了，那么这是破坏佛教了啦。论之方于少被邪云，光是我日自人之意即在事物。那么我们这个事情论主呢，主要是要把他们的邪的云呢把它扫掉啊，使佛的太阳重新现出来。那么早论的意思就在这里，就是要弘治正法，破除那些邪魔外道啊，他们的邪的这些论说要破掉它。早论的意思就在这里，就是第三个弘治正法。那么这个话是不是远慧上人自己说的？不是，就在那里边自己也有啊。过下文云，下边有说这个话，上来所说种种法门较为弘治是正教法，这是流通那个序里边，上面所说的各说各的法门呢，目的都是为了弘治佛的教法，校正而发，这个在后边有。那么这里呢，就是远慧法师远慧上人呢，他把总结一下释迦菩萨造这部论三个目的。第一个是断烦恼啊，是大家修了这个论之后可以断除烦恼。第二个，修了这个论之后可以开发智慧。第三个，造这个论是为了弘治正法，也就是断智悲三个功德啊。那么这是他释迦菩萨造论的意思。